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北京当局副总理张国清喺外面丢架，总理李强喺屋企胆怯。张国清呢一边，外面嘅战场将中国制造嘅武器全部打回豆腐渣原形，而李强嗰边两会一张反对票横空出世，令两会即刻变成咗原议案嘅修罗场。一边讲明中共的硬实力可能没有宣传那么硬，另一边就讲明中共的内部共识也都没有表演里面的那么稳。这一切都令习近平非常尴尬，非常恼火，于是习近平怒了，他要反击羞辱总理，拘捕副总理吗？地上演的戏已经够热闹了，就在这个关头天空也都来凑热闹。近日出现两大皇宫空潮，于是中南海的乱局恐怕要到九月才可能明朗化，习近平又会不会被反噬呢？我们先讲副总理张国清的危险处境。今年的国际军事舞台是中国制造的防空系统大型失利现场，美军一边攻打委内瑞拉，将马杜罗打包带走，另一边美以联军在伊朗上空炸飞哈梅内伊，结果两国采购的中共防空系统形同虚设，战场上全部都贴住中国制造的雷达在度睡觉，导弹在摸鱼，系统在度炸死。这下最难受的是谁？当然是习近平，本来想靠军工出口带货全球，结果一不小心变成全球直播的失利现场，习近平再也都没面吹自己大国的实力软实力了。而这场挫败直接将这个人推到风口浪尖，就是中共副总理曾经号称兵工少帅的张国清。他由卖武器一路卖到管理国家，张国清早年在军工系统捞到风生水起，2008年直接坐上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的位置，在他手上兵工集团做了两件大事，收入冲破3000亿人民币，世界500强排到205名，听起来好励志呢。但问题是这些钱怎样来的？不是靠内需，而是靠外销。讲到底，武器卖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市场，一个也都不能够少，边度局势不稳，边度就有订单。中共的军工出口不单止是生意，更加是一种地缘政治的渗透工具。而张国清正是一条全球军火供应链的核心人物。据内部知情人士爆料，在中共高层，张国清被视为伊朗通，是伊朗和中共的中间人。而中共当局和伊朗暗中互通款曲，张国清在其中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伊朗问题上，他几乎是中共指定的联络人，习近平之前对他也都比较重视。但这一次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实战效果相当于被中共军工贴了一个标签，演习王牌，实战青铜。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就事件表示，因为中共提供的武器都是豆腐渣，这个就是中共防空系统的真实战斗能力，令习近平在国际上的面都挂不住了。而向伊朗提供防空系统等武器背后的指挥人就是张国清。张国清目前的处境可以说是岌岌可危，由于中共的防空系统形同虚设，导致马杜罗被捕、哈梅内伊被炸，张国清面临这个现实，难以逃脱责任。更极之难受的是，这件事还撞上一个不合适的时间，习近平正在搞军队和军工系统的大清洗，原本就觉得军方腐败，装备有水分，现在好了，直接用现场帮你验货。验完的结果是不单止是腐败，还可能是全面灌水工程。这个不是一次军售失败，而是一场信任临时。而张国清就在其中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于是剧情走向开始变味， 张国清的旧下属一个个出事，军工系统高层气氛诡异，政治局入边多了一个高危座位，而张国清本人恐怕要随时跌线。如果说张国清这一条线暴露的是中共军工体系外强中干，战场一验就现原形，咁接落嚟李强呢条线暴露嘅就系中共高层嗰一套表面团结、实际离心嘅老毛病。3月12日，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一声落幕，两会终于曲终人散。但嗰场原本应该排练到滚瓜烂熟嘅闭幕礼，亦都突然间出丑。大荧幕上突然间冒出一票反对、两票弃权，呢一张反对票令到两会立即变成收罗场，这个比较似在监控全开的会场入面有人当众掉出一颗政治手榴弹，到底是哪个？在这种气氛低到连思想都要登记的场合，竟然敢被台上的二号人物当场射死。大家应该知道今年的这届两会好像是史上最安静但亦都最无聊的一出政治默剧，会场内的代表精神状态堪忧，有人捽眼睛可能在找灵魂，有人在打喊路可能在告别理想，还有人低头发呆可能在怀疑人生，整体气氛非常催眠。但没想到真正的戏码在最后开演了，在表决总理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时，荧幕上居然出现了一张反对票，在一个被戏称为举手机械人的聚集地的会场，这个画面比得上突然间有了自我意识。问题是，是哪个这么勇猛？要知道在目前的政治环境里面，投反对票不是表达意见，基本等于是主动裸奔，两会代表不可能。那是哪个呢？陈破空给出了一个黑色幽默的推论，这一票很可能来自台上那位一号人物习近平本人。为什么？因为李强在念报告那时出了一个不能够出的错，他小读了一句话，就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句话是中共固定用来闹美国的标准句型，结果就被李强直接略过了。这个就等同于在宣誓忠诚时眨了一下眼，而对于强调绝对忠诚的习一尊来讲，这种行为不叫做技术失误，叫做精神出轨，对象还是美国，外界亦都可以尽情解读了。李强在对外释放信号，我是亲美派，我是改革派，在为自己留一条后路，所以那张反对票就变得很有味道了，不是反对报告，是在这里当众羞辱。不要以为你是总理就能够有主见，你的剧本是我写的。其实李强自上任以来，总理的待遇一直几降温的，包括取消总理记者会，将李强出访的专机降级为包机，甚至李强家族的财富黑料偶然间还被拿出来浪一下恐吓他，所以习近平投下反对票亦都不足为奇。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共在演戏，反对票和弃权票都是安排好的，以显示假民主。但无论是哪种剧本，那张神秘的反对票意义都已经超越李强本人。他就好像在这里说，这一票不单只是投给一个人，而是投给一个已经进入垃圾时间的体制。如果说这一张反对票是在公开场合轻轻撬开了一道裂缝，那真正的风早就由裂缝入面吹入来了，台上还在说团结，台下早已经各怀心思，表面上是一致通过，实际上竟然就是各自盘算，表中可以排练但野心藏不住，当权力开始出现松动的那一刻，最敏感的从来都不是外部对手，而是自己人之间的距离。于是一场还未公开上演的戏，其实早就已经在幕后排好了位置，有人在等机会，有人在试水温，亦有人已经开始计下一步应该站哪一边。接下来就不是哪个更忠诚的问题了，而是哪个出手更快。 时事评论员杜正在上报撰文亦都表示，中共高层中现在各派势力在习近平面前表面老实，摆出一副忠诚的样子，实际上蠢蠢欲动，就等习近平自己倒下那阵一涌而上争夺大位。目前党政系统中是蔡奇的福建帮称雄，但以李强为首的浙江帮一直默默积累实力，各个帮派之间势力交错。新上海帮帮主丁薛祥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一直有心接习近平的班。丁薛祥和福建帮的公安部长黄小雄关系很好，而黄小雄就和同系福建帮的蔡奇不和。浙江帮的国安部长陈一新因获蔡奇支持而高调张扬，但他并不亲李强，而主导反腐败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可能是各派拉拢的对象。陕西人张声文现在独掌军权，他最终会撑边个亦是未知数。现在习近平拘捕了张友侠，又将中共元老啱啱搞起身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废了。一旦习近平倒下，各派权力争斗分起，上演一出现代版的诸侯并起，逐鹿中原，中南海可能最终无人撑场。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到去哪里。这个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提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是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成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两年方案享有65%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月，再有9%，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啲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连结购买啦！睇到呢度，其实地上嘅气已经够暖啦，下面就轮到天空嘅气登场啦。人间喺度闹权力，天空喺度闹谁星，天谁象见吉凶。最近的天空再次出现两大天象，正为北京发送非常不祥的信号，一个是垂星守天勾，另一个是垂星犯震星。在古人看来，这个都是大凶之兆。梅凌霜在《人民报》发表文章，春暖花开的同时，观测显示一颗被命名为 C2023H5 Lemon 的垂星已经横扫先天座天勾星区。更诡异的是，这颗垂星由3月6号开始会一路留到9月3号。古书入面对这种情况有一个非常不吉利的名字，守天勾。天勾或者叫做勾尘，指的是北极紫微垣中的勾尘六星区域，象征天子内宫、后宫或权臣警卫。垂星入书道这个核心的天区，被视为重大灾疑或政权更迭的征兆之一。古代占星书开元占经讲得直白，垂星出勾尘，神杀其主，若入手驱尘，宰神乱宫，若有诸者，其不出一年，远三年。古代迁位书籍 春秋韦亦都讲：岁星入书，名人起相诛，天下乱。元明宗讲：岁星出北辰，即北极星，神谋危主。有自立王为尧赐下，为寇害其一年。荆州中皇帝讲：岁星入寿北辰，随旧报新，三皇立，五奇生，有端命之应。名人起兵，天下大乱，君臣相诛，其不出百八十日，终一年，远三年。这些古籍都是在讲，如果出现岁星守天勾，就是岁星入书道象征宫廷警卫区的核心天区，被视为宫廷内斗、权臣作乱，甚至臣子弑君、政权更迭的征兆。古人亦认为这一类天象通常亦都同无有君上、君主丧亡、同天下大乱有关。自古以来，岁星就被视为扫把星，象征灾祸。而家灾星跑到古代星象学中最敏感的中枢区域，仲唔走？你话呢个系乜嘢兆头？系唔系预示住前面讲嘅灾祸会一直存在落去？事件仲未完，今年四月中，另一颗水星威尔德二号水星将会靠近土星一年。古人称土星为镇星，象征中央政权、国家稳定和重要大臣。这一种天象又叫做水星犯镇星，在古代占星学入面亦被视为大凶之兆，预示住严重的统治危机或社会动荡，或预示住国家栋梁受损，出现政治上的阻塞。简单一句话，下犯上，神犯君，政权动荡。值得注意的是，3月13号中国东南天空出现南斗大星合月，这个亦是非常罕见的天象。古人认为这个预示这个南方有战乱或权臣乱政。如果前面讲的是人怎样将局面一步步搞乱，那这一段讲的就是古人眼里连天都好像在这里给这一场乱局加一个注脚。他们出现的时间还刚好和北京权力斗争升温的节奏卡得相当巧妙，特别是一颗扫把星要在象征皇宫权力中心的天勾星区由3月一路流到9月初。如果古人讲得准，这个不是就是意味着北京这场权力大战真正的高潮可能还在后面吗？定是说动荡会持续到9月，等到9月一到，中南海的乱局将会明朗化？当然天象未必真的决定人间命运，但当天空开始讲故事的时候，地上的剧情往往也都不会太平静，天象或者只是预告片，地上的正片还在上演。当天勾挂在天上的时候，北京这边已经有人开始互相落勾了。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